好，感谢主，感谢主。就是说，昨天想讲到，就是，就是来看重看重跟神的一个关系一手的关系特别是劝勉。其实我还是觉得神还是，就是劝勉还是不要放弃这条路不然的话呢，就是要求神特别的施恩和怜悯。那今天的话呢，我在灵力的感受或者是领受吧，就是说要对付你生命中的扫罗好像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在灵力感觉到扫罗一开始还是被人拥护的还是被人看重的，以至于他害羞，人都把他找出来救出来让他来带领。相信这也是神的一个拣选，因着他跟神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他不像大卫，就是说他跟神有一个从小就那么敬畏神那扫罗他是没有的所以呢，那么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生命中的话呢，因着没有神一开始可能还是有。还是被神拣选，因为被撒母耳告嘛，还是被拣选。因着没有神，就会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那么一开始是被拥护的，到后来人越来越少，就离开他了。慢慢的就越来越少离开他。那么他自己因着没有神，也会越来越胆怯。比如说越战越勇，他是越战越没有胆气啊。就胆量越战就越没有越胆怯了因为里面没有神。那么所以呢，它里面的这个嫉妒尊敬也失去了能听的耳，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胜过他里面的这些嫉妒尊敬比较所以呢，他就怎么讲？求神来怜悯吧，最主要就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把我们里面的这个扫罗网要真的是需要把它赶出去，或者要来对付他。最主要讲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扫罗网你要来对付他不然的话，你里面的那个尊敬、嫉妒和骄傲，你没有办法对付。没有办法对付。我记得我自己以前的话呢，就是拒绝伤害因为很严重所以我信主很多年，很多年我都觉得我可以因着被拒绝，我可以离开神，可以离开那么呢，现在来讲就是可以起来对付这个拒绝的伤害。所以一般人或者说两句所以基本上不会那么的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我最软弱的地方，所以基本上不要自怜，不要自怜，也不要感觉到被拒绝所以就是常常的来对付他。那对付他的话呢，就是说他里面就不会生出很多的毒根来，因为拒绝了就会有怎么样，会有很多各种非神信念的掌控或者非神信念的一些东西拦阻特别是我们这个群体，就是说，打个以知识为导向的话呢，就是很容易，也是很容易瞎眼的，就是和你所行的还是差得很远的，就是你的行为，和你知道的，知道的很多。就像昨天吧，好像是女子，也说到，就是，是酒吧吧，还说到就是知道的很多，脑袋很大，然后身体很小，意思就是这个行为就是这个没有更多的行为出来所以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群体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吧。但是我们首先要来，我感觉是需要来悔改。要认出你里面的扫罗王来，要认出来，然后要去来对付他，感谢赞美主， 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让我，也来在我的里面搜索出这个扫罗王的一个模式来啊。一开始是很热心的啊，像保罗一开始是很那个，到后来是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那么对扫罗王来讲，就是一直因着怎么讲，以至于没有神吧，以至于他没有办法，一点点的小事都没有办法来对付，以至于外人说的话就不断的来刺激他以至于他常常掉在这个软弱的里面主啊，也谢谢你的带领，主啊，你来查出我们里面这个扫罗王的模式把他。把他赶出去，把他致死，以至于你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可以生出来。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
阿门，是的，神呐，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爱，这样的不离不弃，主啊，也谢谢你这样的爱中的责备，也爱中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这样的一个训诲，我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也要为我的自己生命当中很多扫罗王的模式，要向你来呼求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帮助我在这可预备的日子当中，主啊，能够更多的谦卑和回转归向你，哈利路亚。中来蒙光照，主啊，我谢谢你来帮助我不断的来脱离这些老旧的模式，让我更深的与你来连接，主啊，来使我的生命被你所改变，也被你所得着。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K，好像小红在吗？是吧？好，那就杏华姐妹，好，请。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爸爸谢谢你，谢谢你又给我们新的一天，爸爸谢谢你的同在，真的是你在今天在预备我，在预备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状况，爸爸你看我们更清楚，但是我们相信爸爸你正在带领我们，爸爸真的是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条永不失败的路，你正在带领我们，我们相信你，哈利路亚，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帮助我们，我们全体的，我们立定心智，我们要来转向你。我们要真的是让那个老我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全的死，让那个死透，那个老性情，那个败坏的老性情，他不能再管理我们，而是主你要完全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宝宝，谢谢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行道的力量。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我们相信你。哈利路亚，主要帮助我们整个这个群体。是吧？我们真的是靠着你，我们可以胜过撒旦，胜过这个世界对引诱，胜过我们里面的老性情。谢谢主，因为我们从出生就是你的，我们一生完全属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得胜的君王，主啊，愿你显明我们生命当中这种各样扫罗的模式，或者是各样的坚固的营垒，主啊，赐下这个征战得胜的兵器，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兵器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我们里面各样的坚固的营垒，主啊，无论我们这个营垒是拒绝的伤害，还是羞耻感或者惧怕等等，主啊，你都要来，使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可以来征战得胜，使我们脱离各样的辖制，可以进入到神儿子的真自由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公主王子，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申师母啊，申妈，就是跟我们的分享，还有心腹代表团的回应祷告。啊，这个今天的题目是讲到对付生命中的扫罗王啊，这个题目比较清晰啊，比较明确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群体啊，就是说这个。这几次啊，就是前面几次都讲到我们这个群体啊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就是讲到我们这个群体的优点，也讲到我们这个群体的缺点啊，它的这个 如果不得到对付的话呢，它的优点会变成缺点啊，就是有一个知识和事功的导向啊，就是在这个行道啊，这个生命的功课跟神的这个亲密关系方面啊是比较弱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要啊，趁着这个啊这个40天禁食啊，就是说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啊，这个冲刺加速的季节，要来对付生命中的这个扫罗王。这个我自己的回应呢，就是说昨天就讲到了这个扫罗王啊，昨天我在这个对这个扫罗王就非常的有这个里面啊，听到这个扫罗王的时候，我里面有很大的触动啊，这个就是我就想到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说要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教训，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说，两个教训是最突出的啊，两个人的教训是我们必须要汲取的啊。第一个教训呢，就是以扫的教训，这是我们过去几年呢，就是比较强调的啊，多次强调的这个以扫的教训。就是他不看重这个产业啊，他是长子，但是他长子是领受双份的产业啊，但是呢他不看重啊这个产业啊，特别是作为这个以撒的这个长子啊，他要领受属灵的产业啊，你看到这个圣经里面，他就是说他有一个属灵的产业啊，这个属灵的产业呢，他是要特别的拣选啊，这个某一个长子啊，他这个属灵的产业往往是让这个长子来继承的啊，所以呢，但是呢，这个以撒的这个长子啊，以扫啊，他却不看重这个属灵的产业，结果这个属灵的产业就给了这个弟弟雅各啊，这个连神的名字都是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如果这一个以撒，就是说他能够看重他的产业，神的名字都会叫做亚伯拉罕、以撒啊，这个以扫的神啊，所以现在呢，以扫的名字变成一个负面啊，一个反面的教员啊，他是世世代代都跟神的产业无分啊，跟神的租约、祝福、应许都无分。所以呢，他就是仅仅就是因为他啊，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这个长子权给出卖了啊，就落到这如今世世代代都跟神的产业、神的这一个应许啊都无分啊，这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呢过去几年所强调的，其实我们以后还要强调，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就是两个人的教训是最严谨。最为突出的第一个就是以扫的教训，以扫的教训他就是不看重这个产业，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以扫的教训呢？因为没有缺乏属灵的眼光啊，又有种种的原因缺乏属灵的眼光，所以呢看不到这个产业的宝贵，而只看见红豆汤的价值啊，结果呢就错失了这个产业，这个教训是惨痛的教训啊，真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它的原因呢，就是没有眼光，认不出这一个产业的宝贵啊，所以现在对迦南教会来说，就像当年的以扫，迦南教会神给迦南教会的这份产业是何等的宝贵啊！我们过去世世代代属灵的前辈，他们想要得着这一个产业，他们一生追求这个产业啊，但是他们并没有看清楚这个产业，因为这一个产业的宝贵在迦南教会是最多的显明出来的啊。我们只要数一下啊， 从这个聪明的童女心腹啊，到这个山内得胜者第一支军队啊，到这一个被提的心腹啊，这个真儿子啊，现在是真儿子心腹，哇，这个神给迦南教会的这个开启，就是说看赐给迦南，而不光是开启，他就是对迦南教会的呼召啊，呼召迦南教会不仅啊自己要领受这一份产业，而且要到国度啊去推广啊，这一份产业就是说，但是非常可惜，就是生在迦南教会的人啊，他们也没有看见这份产业的宝贵，就像以撒，他就因为没有看中，他就很容易被用一碗红豆汤就把这个产业给出卖了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一个眼光呢，并不取决于你的天然的这个智慧啊，IQ 啊，或者是你后天圣经的知识啊，你头脑多么灵活，不是啊？我看到就是啊，天然的这个智商很高，这个头脑也很灵活，圣经的知识啊，那也是大过绝大部分的这个迦南教会的人啊，但是呢，他却没有这种眼光啊，他就完也可能没有这个眼光啊，这个眼光不是因为头脑很灵活，然后圣经知识比较多一些啊，就可以有具有的啊，这个就是需要这个他因为种种的原因啊，他就可能没有这种眼光啊，所以呢，这个分别善恶术，这个骄傲、尊敬、比较、嫉妒、自义啊，他就可以使我们丧失这种眼光啊，所以这个是以少的教训啊，真的在对教恩人啊来说，这个是非常需要汲取的。如果没有汲取以少的教训，很可能就是什么错失神给教恩的产业，那就是太可惜了。我们在这里说这句话，真的是为这一些人可惜，为这些教恩的这个以少可惜啊。第二个这一个教训呢，就是扫罗的教训，这是我们过去不太强调的。昨天提到了这个扫罗王，我心里面就很大的触动。为什么扫罗王的教训对我们啊，在我们里面那么触动呢？啊，我就想到是什么呢？这个以扫的教训是过去我们要强调的，因为以扫的教训导致人离开迦南教会啊，他离开迦南教会的产业，实际上放弃迦南教会的产业，实际上是就是离开迦南教会，他离开迦南教会，他当然就失去了迦南教会这种产业。所以呢，留下来的人一般他都已经汲取了以扫的教训，否则他不会留下来走到今天。特别是参加 YY 平台的，他在 YY 平台能够一直坚持下来，表明他已经非常看重这一份产业，他才会跟随 YY 平台到今天，参加这个最后40天的这个冲刺，最后这一个阶段啊，能够留下来的，我相信都是看重这一份产业，他们都已经吸取了以扫的教训。但是即使是我们留下来的这一群人，还需要吸取扫罗王的教训啊，否则即使我们留下来了，即使我们没有离开，即使我们看重迦南教会的这份产业，我们仍然可能重犯扫罗王的这一个错误啊。扫罗王他的特点就是什么？他不像以扫，他没有轻看他的这份产业，而是得到了这份产业的人。扫罗王是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第一任的君王，他是得着这份产业的人啊，所以呢，他神给他配备先知啊，撒母耳啊，来做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任的君王啊。他在这样的条件下面，他的结局如何呢？他的结局是不仅他失去了这份产业， 他的后代也失去这份产业，不仅他死在敌人的手中，他的这个全家都阵亡，几乎都阵亡啊！为什么呢？被神弃绝，失去了这份产业啊！他为什么会落到这如此悲惨的地步呢？扫罗王啊，就是说扫罗王其实用人的眼光来看，他不是一个大恶大罪的人，不是一个那样的人啊。扫罗王其实他的这个错误是很多人他生命当中的问题导致他失败啊，失去这份产业的这些问题是大部分都有的啊。他不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啊邪恶啊，里面有极大的那些问题，他并不是，他是非常普通的人都有的问题啊。所以扫罗王的这个教训是非常值得汲取的啊。因为为什么要扫罗王的这个教训特别要值得汲取呢？因为神对心腹的要求是很高的，不是很低的，也不是一般的。如果一般的人，普通的人，就是带着你的天然啊人的这个特色就可以做心腹的话，我们不需要吸取扫罗王的教训啊。乃是神对心腹对真儿子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神对真儿子心腹的要求有多高呢？简单的来说，儿子就要像父亲啊，心腹就要像新郎，就是这么高。如果不像父亲就不叫儿子，他可以叫儿女啊，他可以叫儿女，因为他的出生他可以叫儿女，但是要叫儿子的话呢，他必须跟父亲相像才是某某的儿子。这个是他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已经规定了，如果称为某某的儿子，就是表示你跟他的性情是一样的，你是黑暗之子，表示你的性情就是黑暗的啊，你是可怒之子，表示你的将来就是要承受神的愤怒的。你是某某人的儿子，表示你跟某某人就是一样的啊，就是非常的相像。所以你是天父的儿子，如果你能够爱什么仇敌，你就是天父的儿子啊。你爱喜欢你的人有什么好，有什么好特色呢？那些不信神的人不也是爱他们所爱的人吗？爱他自己的人吗？就是说这一个儿子，他的这个字本身就是相像的意思啊。所以呢，他这个天父的儿子就是跟天父相像啊，心腹也是一样的啊。心腹他要像新郎，为什么心腹要像新郎呢？他是可以匹配，心腹如果不像新郎，他没办法匹配，天天吵架。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吵架还是吵了几十年，对吧？你将来在永恒里面天天吵架，那是什么样子？你想想，神会带这样的一个性情不配的人去做心腹吗？不会的啊。因为我们要吸取扫罗的教训，就是一个原因，就是神对儿子心腹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他必须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模式。我们的那个老模式不一定是十恶不赦啊，一个大恶人，千万不要那样以为。扫罗王不是那样一个人，扫罗王其实他的生命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有的，比如说嫉妒啊，你知道吗？嫉妒很普遍啊，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些嫉妒啊，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心里就不舒服啊，你知道吗？啊，有时候这个心跳就加速了啊，你知道。他这个扫罗王生命当中的两大教训，第一个教训呢，就是他没有去看重跟神的这一种的啊亲密的关系。他不像大卫，大卫特别看重他跟神的亲密的关系，扫罗不是，扫罗不看重，扫罗永远要找一个中间人，就是要去找一个人，就是这个撒母耳。这一个他自己不看重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扫罗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啊。但是撒母耳还在的时候，他可以请示这个撒母耳，但是撒母耳不在了呢， 他就去叫鬼了啊，他就去叫鬼，因为他没有办法跟神有一手的关系。这个是扫罗王的教训，我们将来面对大灾难，他需要每一个人都跟神有一手的关系。如果我们现在不看重，将来你就有可能走向扫罗王的路，就可能交鬼啊。但是这个交鬼就是说是表示就是说走偏走偏，这个是我们要汲取扫罗王的教训，现在就要看重跟神的一手的关系，不要完全依赖一个人来做中介。因为新约跟旧约的不同，就是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跟神建立一手的关系，这个是新约信徒的特权。所以我们更要吸取扫罗王的教训，扫罗是有圣灵的，虽然旧约里面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圣灵的，但是扫罗他里面是有圣灵的，因为他在做王，他一开始拣选他就被圣灵充满啊，这个是所以他没有他不能够找这个借口的。这个新约的信徒更加如此啊。所以呢，第二个扫罗的教训是什么呢？他生命当中的问题他总是旁通，他不去对付，神给他一次机会他不去对付，神给他两次机会他还是不对付，他总是旁通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核心问题啊，无论是这个嫉妒也好，胆怯也好，他的胆怯不是是指的他怕人而不怕神啊，他胆怯是指的这个意思啊，他对人特别害怕，但是他对神他就一点都不怕啊，他的嫉妒，他的胆怯，还有他的妥协啊，他总是啊，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塞进神的这个心意里面去啊，他不是那个我说他不是那个十恶不赦的人啊，他还想要打了胜仗就想把好的牛羊留下来，哎，献祭啊给神，他不是很恶的人，他是天然的良善。但是他这个天然的良善他就不顾什么呢？神明确的话语，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你要把一切的这个敌人掳掠的所有的这个都要消灭，什么都要消灭。哎，他就是不他留下来啊，他打些折扣，他是他的好意啊，这是他自己的好意，出于他自己的好意他要去打一些折扣，盘通啊。扫罗的教训就是他对他生命当中的这些肉体老模式他就是盘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扫罗的两大教训，是我们留下来的人特别在这个四十天的这个冲刺的阶段一定要注意的。神在兴起环境，把每一个人里面的那个老模式给显露出来，我们一定不要放过，我们一定神显露出这一个我们里面的老模式来了，我们一定要不要放过，一定不要盘通，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扫罗王的教训。我就分享到这里。
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是刚才周爸和师母分享的这个扫罗王。这个扫罗王，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就认识这个人，我就跟自己来对比，我当时就觉得哇，这扫罗王太像我们自己了。我当时就想，我还曾经跟我家师母曾经还说过，我说那我们身上这么多扫罗王，因为我确实发现自己的里面很多像扫罗王的成分。我说哇，扫罗王这里头没有什么呀，就是做这些事，我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天天这样做，这个加一点什么自己的意思啊，那我们真的是天天在那做，还不是加一点自己的意思，我们有时候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我说这怎么得了，这还不是，这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也不是什么异端邪说，我说这个那太多了，我说这个我们简直是每天行走在这个扫罗的那个样子里面，而且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大错的，他们里面得生一点小嫉妒啊，我们常常那个讨人喜悦啊，我们把神打点妥协啊， 还不光是妥协，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妥协的地方，碰到人啊，碰到那个外面讲啊，自己生活当中啊，这些妥协的地方是很多的。我记得我曾经那个几年前，我就说哇，像这样的话，那我说那我们不也完蛋了？这个太多了。这个我当时也有点警惕，我就说这个不太多了。这个你要是犹大，那我们哎呦，犹大那就是面临这个出卖的问题呗。那我们很明显的一个界限，出卖和不出卖，那你就别出卖呗。都是甚至说大灾难当中。以殉道来保护你啊，不要出卖主。那最后一个底线就是殉道也不出卖呗，也不放弃信仰。那好像还觉得有一个明确的界限。那扫罗王就不是，扫罗王里面平常太多了。我说那简直我们就行走在扫罗王的这条路线上，而且甚至我们比扫罗王还要严重。我甚至感觉到，那我当时我确实觉得，哇，我说这样的扫罗王落到这个结局，我说神要求好高啊。我当时就觉得，我说那这多难做啊。我当时甚至觉得，我说这也太难了吧。我说这个，那我说这谁能保证呢？那现在确实神把他在神这一次是正式提出来。那过去是我自己的一个醒悟啊，或者是一个看见。那现在神真实的把他提出来，那我过去的那个担忧是真实的。是对的，他真的就是有可能，就那么一些，好像你不认为他是十恶不赦，也不是大恶，但是他就可能导致你失掉，就失掉了在神里面的东西，而且好严重。神今天的这一周的启示，真的就让我们明白，是的，如果你们身上像扫罗王，平常也不是十恶不赦，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你不去对付他的话，就会落到他这样的命运。所以我发现这个，我们在走这条路上啊，往前走一段，一批战友倒下去了；再往前走一段，身旁的人倒下去了；再往前走一段，上面的人掉下来了。哇，你就会发现这个里头的人好像，你发现我们这没有，人越来越少，有的时候就是你身边的人战友一个个的倒下，一个个的退出，一个个的从上面掉下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动摇，好吧，我们走的对不对呀？他们走出去的人好像更好哎，他们的灵性好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像栽培的更好哎，他们的生命形象好像跟以前很不一样啊，他们好像很有生命的样式，追求好像他们走的是对的。我们现在磨叽磨叽，老是在这个歪歪上面，老是跟着加恩，好像我们还不如他嘞，就动摇了啊，就很容易动摇，就是真的就是一个个的就倒下。我发现这条路真的是越往上爬，就像那个雷克乔纳他啊写的那本书《末日征战》一样，这个信徒的属灵生命啊，就是在爬一座山。一个平台有一堆人，再上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少了一部分，再上一个平台少了一部分，再上一个平台更少一部分，再上一个平台就更少了。所以高处不胜寒，就真的是越来越少，好像一级一级的就往下筛。我说神呐，你的要求怎么这么高啊？今天通过周爸讲的确实高。因为心腹他要跟新郎匹配，确实高；儿子他要跟父亲匹配，确实高。所以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达到那个最高的呼召，就是努力进入。那有的人就可能就中途半途而废，有些人就放弃选择，有些人他可能就说哎算了，我也爬得很累了，我也不干了。哎，他真的会有这样的中途放弃，所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是确实要眼光，就到现在还能跟的，一直能够跟的下去的，我们其实要提防，要小心。我们在这个阶段好像没有下去的话，不代表下一阶段你还在，所以要时常的警醒，要时常的警醒。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现在还在的弟兄姐妹要时常的警醒。今天你还活跃在这个时候，不代表明天你还活跃在这里。 时时刻刻的要警醒。仇敌，我们曾经讲过哈，这个疫袍啊，这个就是属于给我们的产业。仇敌会抢，会偷，会骗，我们会给多种途径都可能把我们的疫袍给拿走。仇敌会偷，会骗，会抢。抢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来武力的，他是来抢夺杀害的。骗他用各种方法欺骗，用各种谎言，你可能自己放弃了。会偷就是你还不经意的时候，还没有警醒的时候，已经在你的里面偷偷摸摸的在你里面偷了很多了，已经泄露了很多了，已经在你里面建造许多的营垒了，你是不知不觉的失去的。就是偷抢呢，你一下就失掉了；骗呢，你自己呢，就可能就没有提防着，没有警醒着，就被骗走了。你知道现在中国很多老人呢，他就被骗，那些老人被骗了，他后骗到什么程度哈？他跟那个骗子，他可以站到一块儿去，他跟他本来骗子跟老人应该是对立面的哈，不。他即使揭露了，就是警察都揭露了，国家都介入了，都说这是骗子，那些老人说不，他们不是骗子，他们是很好的人，他们很爱我，他们天天来关心我，他们甚至是上门来跟我跟我按摩，跟我洗脚，他们上门来跟我喊爸爸喊妈妈，他们贴心，他们是把照顾我们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哎，这些人好，这些人不是骗子，这些人可好了，可照顾我了，可那个体贴我了。所以家人有的时候儿女去说爸爸妈妈那是骗子，他们把你的钱拿走了，你还都是骗的，国家都说了，你看政府都发布告示了，他们还是不承认，不愿意承认，不喜欢承认，甚至有的老人到最后他说，他们即使是骗子，我也要给他，他们比你们还好，你们这些儿女不骗我，但是呢，我们平常哪看到你了？没有看到你啊，你我爸爸妈妈的那个心那个需要，从来没看到儿女来关心，他们比儿女还要儿女还孝顺，即使被骗，我也愿意给他们，这个钱我不要了，就这样子的，你看这个骗术有多高，真的是这样的，好多老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我知道有一些故事，就是说有些儿女就说，我现在不是要面对骗子，我要面对我的爸爸妈妈，我父母亲，我首先要跟他们来那个征战，不是跟骗子征战，我要先要跟我的爸爸妈妈来征战，我要来说服他们，很不容易。你看这个骗子的骗术有多高，那我相信魔鬼的骗术那不比这高几万倍千万倍，所以那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有些人太过聪明，有些人智商太高，平常啊就自己呀、啊、太人上人了，所以呢反而被仇敌骗得一愣一愣的。有人说你们留下来都是一帮傻瓜，你们留下来的人呢、啊、都是一帮没有判断力的人，你们留下来的人呢、啊、都是那种呆呆的只会乖乖的听话的人，没有一点点那个斗志，没有一点点判断力，没有一点点自己的意见。后来我们有弟兄有姐妹说，哇，我现在发现神真的是拣选了愚拙的，使那些自有智慧的人，使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羞愧。因为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人再有智慧，你比不过撒旦，就是聪明的你比不过他，他的智商听说1200，有人我不知道这是哪来的哈，说他的智商是1200，那人哪能骗得搞得过他呀，人再高的智商好像也就100-200吧，是不是，就是那能够比他，所以我们还可能达不到爱因斯坦的那么高的水准吧，那撒旦比爱因斯坦的智商高好多倍的，那我们还没有到那个人精到那种程度吧，所以人要斗过撒旦 不是靠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真的是要靠神。就是一个人的灵活没活，一个人的灵打开没有，一个人的灵跟神建立一手关系没有，是你胜过这一切的欺骗的法术啊，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千万信仰不要停留在，只是停留在脑袋瓜，一定要进入到你的灵，要跟圣灵相交，就是要跟神，跟神要亲，要一定要有灵里面的交往。所以有些人呢，外表看得傻呆呆的，但他的灵很清晰，他的灵很清醒，但是呢，他的智商很一般，看起来他灵商也不是情商也看得很一般。哎，这人看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做正确的抉择。你就可以看到，哎，这个人怎么总是在各种挑战面前，他总是做正确的选择呢？是因为他跟神之间，他有一份单纯，他有一份信心和单纯顺服，他有些基本品质，神也就在他身上很容易运行，就很容易把神的心意能够抓到。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是个人精啊，平常就是人上人啊，在各方面都很成功，就疏忽你自己可能被骗。所以真的是要有的时候要有一份单纯的信心，就是单纯信心啊，谦卑这一些的基本的品格，所以要在我们里面跟神一手的关系要在里面生成。所以扫罗王这个教训真的是很平常的，很容易在我们身上，实在是很容易在我们身上。所以但愿扫罗王的教训，神既然在今天提醒，那今天听到的弟兄姐妹要引起警惕，特别的对自己不要那么有信心，对自己不要那么有觉得感觉很好，一定不要，就是要十分的警醒，要充分的怀疑，就是说你个人你以为觉得很那个，你一定要了解，就是这个属灵的事情要充分的在相有基本的素质，就是要谦卑顺服，那种谦卑和顺服啊，这一些的品性，信心的品性在里面的建造，跟神一手关系。所以趁现在还有平顺，还有今日，要快快的预备跟神一手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太过仰赖于别人啊，当别人旁边一个个的滑下去的时候，他自己也动摇了，自己也心慌了，哇，我走的对不对啊？这就是表明你跟神一手的关系还是不够的。有很多的人在就在这个时候挑战很大，在拿不准了，哇，我们最信任的人都已经下去了，我们最信任的离开了，是不是不对呀？哎呀，我是不是不对呀？所以就拼命的抓人，拼命的去问。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啊，有的时候像这种情况啊，你就告诉他，你说啊，现在啊，你要学习去求问神了。你不知道这个对和不对，对不对？好不好？去求问一下神，花时间去求问，去等候，去从神那里得到答案，然后再结合教会的这些教导，你就会很有稳定。否则的话，你只是听到那个二手的信息，你会到关键的时候会动摇的，你甚至会怀疑你所走的路，对不对？所以趁现在撒母耳还在，也就是说趁现在 YY 平台还在，趁现在教会还在，赶快把跟神一手的关系建立起来。有朝一日 YY 平台会挪掉的，有朝一日教会会冲散掉的，到时候就面临着你一个人单独的来面对这个世界，到了那个大灾难危险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身边就再没有人特别的来要特别的来给你指导，特别的来给你引导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二手关系，你问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这个时候你就慌神了，这个时候你就像扫罗王兵临城下一样，你就可能去怎么样交鬼，你就很有可能，这个交鬼呢可能是广义上的交鬼哈，你有可能选择各式各样的途径，最终你会像扫罗王一样的坠落，这太可怕了。这种呢，就是现在神就是要我们培养一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撒母耳在，所以不要满足于有撒母耳在我走的对，你将来有撒母耳不在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大灾难期间
教会会冲散掉的， YY 平台肯定有一天会封掉的，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只是靠你跟神一手的关系在引导了，来带领了。所以愿神这种警醒提醒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警醒，快快的预备自己，这个一手的关系，吸取扫罗的教训，愿我们当中都不要成为这个扫罗，愿我们当中更多的新约的那个扫罗，最后因着神的工作变成使徒，伟大的使徒保罗那样的一个扫罗。感谢神，愿神来祝福我们，谢谢大家，谢谢，感谢主，也谢谢大家，阿们，
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听到这个昨天晚上其实在我们新生堂祭十二的时候周爸已经讲到了这个扫罗，两个扫罗，一个旧约一个新约。那么在旧约这个扫罗王呢，确实是今天早上这个在这个聚会在这个晨祷当中呢，让我听到的就是说这个旁通。那么我一边听牧者们的分享，我一边就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就是讲到这个扫罗的故事，以前读过很多遍，但是呢就是说在今天在浏览的时候呢，就是感受到这个旁通这个字。因为从撒母耳暗立扫罗开始，除了让他做王这件事情他没有旁通，剩下的事情他几乎每一件事都在旁通啊，就是说看到他就说每一件事他都在找借口啊，包括他儿子犯罪他赦免他儿子，那么包括他自己犯罪他赦免他自己，包括他自己在这个亚玛利这个问题上出问题，他把自己和百姓放在一起啊，把这个错误推给百姓。所以呢这些都是在找一个路，一个借口让自己能够脱罪，所以呢他其实是一直在往下滑落。那么就说这个旁通的路是我们要避免的啊。那么就说刚才孙爸也特别提到，就说在我们周围你可以看到一些人在滑落。那么其实我觉得神给人的托付越大，他要的越多。那么就让我想到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摩西他要上山去见神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就是会众全部在山脚下，然后呢有70个长老是这个摩西挑选出来的，然后跟随的摩西到哪，到了山的中间的部分，然后呢再往上到这个云雾遮盖只有神在的时候呢，就只有摩西一个人上去。所以你看明显可以分出三层。那么新约里边摩西登山变说错了对不起，在新约里边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同样类似的一个场景又出现，会众们全部都在山脚下，然后他的12个门徒跟他往前走，再往上真正和耶稣一同上到山顶，看到耶稣登山变相，甚至认出耶稣要为耶稣筑三座棚等等，这些都是谁？只有约翰、彼得和雅各，就是耶稣所最爱的这三个人啊，他们三个人在最上面。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登山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吧，就是越往上的时候确实人会越少，那么但是你越往上的时候你的荣耀就越大，所以给的多要的越多，所以给神给这些人荣耀大，给他们的挑战给他们的这个难处也会相对的多。那么在旧约里边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民数记25章，当这个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在石亭在比尔这个地方行淫乱的时候，被勾引行淫乱的时候，摩西吩咐他的以色列的审判官，以色列审判官就是70个长老为首，然后呢吩咐他们去把所有行淫乱的人全部杀掉，包括那些族长们。哇，这个挑战好大，这个执行力真的要很大很大才行。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放在我们现在的人的身上的话，你真的就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就好像你现在是一批的这个宗教领袖，你要去把各大军区的这些司令，然后把他们抓过来把他们杀掉，你觉得那可能吗？那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执行力，是就是因为这些长老们跟随摩西跟随神的带领一直紧跟啊，没有那么多的疑问，没有那么多的旁通啊。同样在新约里边，约翰、彼得和雅各他们三个人最后也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在圣经的新约里边然后包括到最后他们死的方法，都是神跟他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能不能做得到。神给他们最多，那么跟他们要的也是最多。 所以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在这个扫罗王，我们避免陷入到扫罗王这样的错误当中的时候，避免进入这个旁通，避免去靠人，而不是单单的定睛看神，是这个是我们要，我觉得是要来连起来一块看，一块来思想，一块来默想，就是神你在我身上的托付是什么？如果我看得到，那我就去做，就说啊，在这个神的这个里边去领受这个迦恩教会的产业，领受这样极大无比的荣耀。那么如果看不到，就紧跟，就紧紧的跟着，跟在你能够看到的这些牧者们他们的身后，跟在后面，尽量的往上走。所以呢，这个是神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真的是啊，周爸刚才讲到说，现在留在迦恩的，特别是留在 YY 晨岛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有福的，都是就是说紧跟的。所以呢，我们要就是要来避免这个扫罗王的这样，就是我们愿意像啊学习雅各不学这个扫罗，去把这个自己的这样的这个啊产业丢掉。那么在我们不丢掉产业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 sense 的基础上，有这样的感觉的基础上，我们要学习啊新约的扫罗，就是新约的这个大使徒啊，使徒保罗，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经历，在圣经当中你看到他写的，能看到的，他就是在大马色被神真正的摸着，然后他就一路的跟随，一路的就是说宁肯舍命，宁肯去遭受那么大的苦难啊。上周昌姐在我们当中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了啊哥林多前书以及啊这个腓立比书里边所讲到保罗他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受尽了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他都没有跌倒，心里作难却从来没有倒下。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要在我们当中就是兴起很多的环境，包括一些你看似我记得我们当时移民的时候，当时大家都其实移民大家都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想回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都是想回头，其实就是在你在海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国内的发展越来越好。那么我相信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会有感受，就说哎呀，国外的这个啊环境又好，人的寿命又长，你们在那边享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一块埃及地，都是想回头。那么当我们当年想回头的时候，就有一个比喻，就说啊，就是说你看远处啊哪都是草，但是等你真正走到跟前一看呢，也都是光秃秃的。所以这就是说这句话呢，就是我一直记着，其实就是来啊，消灭自己心里边这个埃及地，就说跟随着神，跟随着迦恩教会，就不要老想着哦，我要到外面去旁通一下，我要到这个地方去旁通一下，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我可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你远看是一片草，等你到了跟前，其实还是光秃秃。所以就说在我们，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跟着我们啊迦恩教会一起走10年、20年，都在一直往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难处，经历了很多的这个不如意，但是我们依然要努力的去跟随。否则的话，我相信如果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你看到多么美好的地方，当你进入以后，我相信你不一定能够待得了10年20年。如果你真的到10年20年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毛病，你受不了。所以还是那句话，老话，就是我们不完美，我们的教会不完美。但是呢，因着我们的不完美，我们会把一个环境搞得更加的不完美。所以我们就要做到说，在神的里面，我靠神跟随，紧紧跟随，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当中，学习如何操练神要让我操练这样的一个品性，就是谦卑顺服，活出那个爱。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功课，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有这个功课，只不过是你不够深，神不给你那么大的难处而已。所以感谢主，我相信神现在给我们难处，神现在给我们一些操练，就像昨天周爸所讲的说，就是你在进入婚姻之前，你给对方一些小小的考验，是为了你将来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会少一些难处啊，就是这样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主耶稣基督他所要的心腹是一个能够经历考验，能够经历一些风雨的这些啊，和他品性还能够相像的这样的一群人，而不是一群啊从温室里出来的这个草莓。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神放在我们面前一些难处，就是让我们跨过去，然后活出神的真性情。也求神祝福我们，不要旁通，不要走扫罗王的老路。谢谢，感谢大家，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德巴的声音没出来，德巴的声音没有出来，是不是网络有问题？这样的话，要么就容易底线。
那个，
有了，有了，好。
对，我刚才张大哥的分享我没有听见啊。
哦，现在好了。
孙爸，你的声音我听见了啊，我可以，我现在分享吗？啊，
是的，是的。
好好好啊，感谢主，非常感恩啊，我们今天借着我们的属灵周爸孙爸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借着这两个人物再一次提醒我们，我觉得这真是圣灵的带领啊。那我们对以扫，我们有的弟兄姐妹都不陌生啊，这个教训啊。那我想今天再提示一下，对我个人对每一位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极容易犯以扫的这样的错误啊。那以扫他我们今天极容易没看重自己家的产业，我们极容易在一个徘徊当中啊。我们有一面知道我们教会所分享的所带领的领受的意向，我们有时候我们经常说是最好的，我们也是从我们嘴里领受出来讲出来。但是我们有时候接触一些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参加不同的聚会，我们就极容易有徘徊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一个我们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呢，最终就是让我们自己跟神有一个一手的关系，就是自己跟神有一个经历，就不容易被任何的人事物来搅动我们啊。所以说呢，我今天听了以后呢，真的我们是我们很好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两个例子，这个成为我们一个教训啊。那我想我们今天特别是这个扫罗啊，扫罗刚才牧者都分享了啊，你要是看他的所做的事情，真是看不出来他是犯了极大的罪啊。但是呢，我刚才听了以后，确实我对号我自己啊。那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心思意念所做的，我们里边真的有很多扫罗这样的罪在我们里边啊。那我们里边极容易就是有这个嫉妒啊。我就在想啊，我们不管有的弟兄姐妹，有的一些跟随教会多年的都离开了教会，都离开了教会呢，他我想他里边有多种的因素。那呢，可能有一点值得我们反思的，也是值得我自己想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嫉妒啊。这个嫉妒呢，那刚才我们讲到说扫罗他是嫉妒大卫了啊，然后他里边有了深深的埋了这个罪的根子啊，借着任何的环境，可能他就啊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也是因着我们的嫉妒啊，然后我们造成我们里边啊对神不信任啊，借着有神兴起的这个环境，我们就极容易徘徊啊。那我们今天我想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教训，太好了。那我们时刻要想到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意向，我们自己的身份啊，随时要有这样的一个自己有一个对照，要有一个思想啊。另外呢，我想对我们是一个提醒的，就是我们心里有徘徊的人，我们一定要找那些爱主的人，倾心祷告的人，我们多跟他接触。假如我们老是接触一些弟兄姐妹，经常的他的灵性，他的对教会很多很多的分别善恶，这样呢极容易影响我们。那呢，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对神的心了。假如呢，我们还有一句话，我们就愿意找那样人，那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了。这样的神有的时候就不会保护我们，就会挪去我们。 假如我们真的心思觉得我们愿意啊，跟随顺从圣灵，但是有时候我们做不到，那我们今天，我在想啊，那我们就要找一些爱主的人，能激励我们的人啊，我们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祷告啊，追求，那可能也是对我们一个帮助啊。那好，我就分享这些，愿神借着今天的这个来警醒我们啊，成为我们的一个教训。好了。
啊，感谢主，谢谢各位属灵父母亲们的分享，就是对付生命中的扫罗王，我觉得神今天也特别的对我讲话，因为我也在听牧者们的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神呐、啊，因为扫罗王他的教训也是蛮多方面的，那结合我今天的环境啊、我今天的这个状这个环境哈、啊，我特别需要吸取的这个教训和警醒的神对我说什么话啊、我想就是在扫罗他众多的这个教训里面，就是特别是在他这个就是撒母耳记十三章的那一段的他那一段的经历啊、就是献祭啊、没有等候撒母耳的那个经历，就是我就特别的啊、就是有受到神的警醒。啊，因为撒母耳呢，他是先知嘛，先知在旧约里面，人生心里普遍没有圣灵，他代表圣灵，代表神的同在。那但是新约呢，我们都有圣灵啊来做这个保惠师，所以也代表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放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先知来做我们的一个中介桥梁。当然，也许作为教会或者是这一个群体，他应该是有这样的角色的人。但是在我们个人信徒里面呢，我想更多可以运用是圣灵。就是它代表圣灵有没有对你讲话，代表你跟圣灵的连接啊，它的旧约中是限制这么一个人。所以我想扫罗在那段的这个经历中间，他的软弱和神不喜悦他的，就是他说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后来撒母耳来了，他就说我等你又没有等到。所以我想就是有两个教训我自己，就是在警醒，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在一些的环境里面没有等到神啊，就被这个环境和需要和人心来驱动去做事啊，就是说啊他有很充足的理由去做事啊，那撒母耳也没有到，然后人又怎么样，各种的需要声音啊，那然后他就勉强去献祭。我觉得这个有好大的警醒啊，勉强献祭就是说环境到了这个份上，他就觉得他必须去回应各种的，那但是实际的里面呢，他还没有到回应的时候，或者说没有到回应的这样的啊，能够真的带出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勉强献祭就是我觉得在生活中蛮普遍的，我们不管是在一个急难中间，还是我们生活中的这个常规的模式，就是环境在这里，需要在这里，人心在这里，那被这些东西驱动呢，就里面就去回应去做事啊，其实这个内心里面还是不够依靠神，就是说在这个这样的状况里面去第一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模式，第二就是说这个教训就是扫罗他等候了嘛，他也等候了，但是他等候的不够，他按照他常规的其实有等候，他等候了七天的嘛啊，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说，就像我就说我自己哈，我说我很感谢主，就是我们跟神有建立这样一手的关系和连接，我们有等候，但是神会警醒我，就是说等候是不够的，不够深，也不够付代价啊，所以这个等候的这个神要提升的，神要来提升啊，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自己的内在生活，对自己跟神的关系有一定的满意度，因为他能够应付一定状况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因为随着末世各种的不容易难处挑战，实际神要让我们加深啊，要不然可能以前觉得够的，在一个新的环境下你就会凸显出是不够，所以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来加深，而且在这个等候的里面，等候神的这个里面，就是实际扫罗在这里去献祭啊，去开始去把撒母耳搁到一边才就去做的时候，实际撒母耳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就是说我们真的里面这个等候神，耐心等候神的这个来临和帮助和供应，真的就像周爸说的，说这个打井水，其实这个水就在下面了，但是你可能打得不够深， 神真的是要来提升我们，来定要提升我们，就是啊，让我们来等候啊。可能神，我可能举例啊，比如说神的心意是让你等候十天他会回应你，但是你等候了七天，你就已经啊觉得哎呀没有井水，那我自己就放弃了，就想办法了。所以神在这个等候的里面也要来提升我们的耐心、信心和这个功夫。而且我在想，神为什么要来等候呢？让我们等候呢？就是其实等候有两个作用。当我们没有等候到足够到这个效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不仅不是说不只是说神有神的这个信息话语啊或者是引领，而是说没有在或者没有得到，主要是我们里面内心的光景没有在等候中间被改变。所以所以我们这个等候的功夫也好就是没有下到的话，轻则这就是没有神的同在和指引，重的话呢就会跑到神的心意之外，而且我们的里面就是没有被改变。我相信神对付一个人，就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在神的手中来制作，很多时候我们有意识，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意识，但是当神常常来警醒我们的时候，就是再次把焦点第一就要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会发现神很多的状况也好，就是这个训练也好，它还是第一在训练我们这个器皿是最重要的。因为信息呀、策略呀，或者是说来神同在让你做一件事情很效果很好啊，我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还是第二位的。但是我们往往会把那个看的是最重要，以至于忽略自己内心的生命的状况。我们在这种这个状况中间凸显出来的问题有没有被光照，有没有被改变。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得着这个，就即使事情处理得非常好，即使就是各方面都非常好，甚至也有神的同在，神还是没有达成完全的心意。所以我也是在反省，就是我觉得神真的是对我们来讲话，要不然我们同样的事情发生下一次还是去解决问题，或者是去怎样啊？只要别人没问题，我就没问题了。只要别环境没事，我就觉得我没事了。那神还是不能够达成他的心意，所以我今天觉得特别的受警戒，也特别的要除去里面的这个扫罗王的这个性情，特别的要警戒，不要掉到扫罗王的光景，就是被神来就是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真的要来注意自己做事的动机，什么被什么驱动。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等候的这个光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摸着？如果没有摸着的话，我们就是更多的我觉得孙妈她讲她的经历给我很大的就是说激励吧，就是说我们真的不是等候没到，或者说我们有一点领悟就很好了，真的是要很深的付代价，真的是要很深的被光照，真的是要就是说要为神彰显出我们里面各种的状况来感谢主，来悔改，来改变，就是来在里面先跟神对齐，在里面先对付自己，那然后第二步才是在神的殿中求问。我觉得因为我这几天也很忙，我觉得里面心思也是各种等候神，就是减少减少的就出现一些状况，就是真的是神特别今天借着这个话要对我来对给我的警醒，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快快的跟神来更多的连接对齐啊。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啊，感谢主。好，那我们